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因为我跟我先生结婚3年了，有试着自然怀孕，可是时间上无法配合。之前有听说试管婴儿在澳大利亚也算是非常的先进的一个技术，然后做了一些功课之后就决定在澳大利亚做试管婴儿。
起初的话有没有一些心理障碍，就是说你们当然是不是也希望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是通过自然怀孕来的？
你说有一点焦虑感肯定是有的，因为毕竟女生在这方面可能要付出的比较多，对药物的反应等等。然后至于孩子是自然怀孕来还是试管婴儿来，这个方面的顾虑倒是没有。
那我知道你其实是来自台湾，那么在台湾的话其实医疗技术也是非常的发达的一个地区，那你为什么选择在悉尼去做试管婴儿而不是在自己的家乡台湾去做试管婴儿呢？
因为我跟我先生生活在澳大利亚这边，时间上我们比较容易配合，然后再来是就是试管婴儿的技术其实比较先去的话是澳大利亚，我们台湾的一些医师都会来澳大利亚或是去美国学这些比较先进的试管婴儿技术，然后再带回台湾去。另外一个是医疗保险的部分，因为澳大利亚政府他希望推高他的生育率，然后所以他在人工生殖医学方面他们政府有做相对的补贴，那这一方面的考量对我们夫妻来讲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在澳洲做试管婴儿的话 Medicare 是可以 cover 的。
对， Medicare 它有一个部分的补助，它的政策是这样子，如果今天你是确诊你是不孕症的妇女，然后你在公立医院做人工生殖医学的整个过程的话是完全免费的，然后如果你们夫妻两个并没有不孕症的情况，然后你选择要去人工生殖医学，不论你是公立医院或是私立医院， Medicare 都有部分的补助，不会到全额。
在决定做试管婴儿的前期，你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
你要去跟人工生殖医学的医生做一个预约嘛。然后这个部分的话你要选择你到底要去哪一家医疗院所，因为每一个医生配合的医院还有这个人工生殖医学中心这种私人的是不一样的，你看你要选哪一间然后选哪一个医生，这是首先第一个要做功课的。然后第二个，你跟医生见面之后医生会评估你的身体素质，他第一个就会先问你年龄，然后再帮你抽血，配偶两方都要，男方女方都要验，然后再来就是要问你说你有没有抽烟啊，有没有喝酒，平常生活习惯等，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到精子跟卵子的品质。男生的话他就希望说你可以提供你的精子的样本让医生来去做筛选，看看他有没有畸形啊，活动力如何，数量如何等等，就是造成你们不孕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样子。然后透过全面的了解之后他才会制定一套就是一个协助的方案，协助你达成这个怀孕的这个愿望。
如果一切都合格的话，接下来需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如果一切都合格，我们女生可能要配合医生打排卵针啊，或是要服用一些药物。比如说如果你身体是缺铁，他会希望你吃铁剂，然后基本上每个妇女会遇到说你要打排卵针，因为我们通常每一次月经只会排一个卵子，就是它需要多个卵子然后来制造多个受精卵才有办法提高这个生育率。一般人对这件事情是比较紧张的，因为每一个妇女同胞对排卵针的身体的反应都不一样，比如说你会觉得腹部有点胀，你会头晕，你会想吐，你会食欲不振，然后还有排卵针要打几剂要打几天，就每一个人的身体情况也都不一样。我是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族群，然后因为我本身做过所有的检查之后身体是没有任何状况的，所以我在打排卵针之后我本身身体也没有出现任何就是医生提醒我可能会出现副作用的一个情况。可是我觉得我算是少数的案例，大部分的人打了排卵针之后多多少少60%以上吧都会觉得腹部比较胀一点。
其实打了排卵针的话就意味着会多排出很多卵子，你有没有想过去冷冻一些？
但医生会建议你说到时候取几颗卵子，我们会全部帮你配成受精卵，成功的我们就会帮你冻起来，你下一胎或者是你第一次尝试你没有怀孕，那我们就再放进去然后再试第二次。我当初取卵的时候取了13个，然后我冰了6个受精卵，其他7个比如说它在配的过程它可能细胞分裂到第一天第二天它就停止了，所以等于是不合格的，因为它这个过程其实是很严格筛选的，不健康的然后他们会舍弃，然后没有配成功的也舍弃嘛，然后再来是细胞分裂总共要5天，它如果在第3天它就停滞了它就会舍弃。
所以你还是比较幸运的，你是有13次机会但是成功了6个。
对，这样的比例来说是大于40%，已经算是很高的。
你还会使用这样的方式来怀孕吗？
我还是会选择用同样的方式怀孕，毕竟我现在有4个孩子还在冰箱里面等着我。我自己经历过试管婴儿这个整个过程，第一关医生在跟你面谈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看女生的年龄，而不是去看男生的精子有没有，他第一个一定是先问女生的年龄，因为如果你没有卵子你就没有怀孕的希望。然后所以呢，如果今天任何的妇女同胞，如果你未来可能会想要有家庭，或是你现在无法做决定，你认为不想要到时候面临这样子的窘境的时候，真的如果大家可以的话，趁年轻就是先去冻卵。而且呢，现在这个冻卵的技术是非常非常先进，而且非常安全，而且非常快速。你越早冷冻你的卵子，你就不会有任何面临卵巢老化的压力。不论你几岁结婚，你几岁想要孩子，因为你有年轻的卵子冰冻着准备着，就算你47岁想要再有小孩，你都有这个可能。打排卵针还有跟医生面谈这些等等 Medicare 都有部分的补助，所以是大家应该多多利用澳大利亚这个方面的一个社会福利，然后利用这项先进的技术，然后为自己买一份保险。
试管婴儿与自然怀孕的婴儿相比的话，你在孕期或者是婴儿出生后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我的医生说，通常试管婴儿的婴儿我们都希望他可以37周以后再透过自然生产的方式出来。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不建议透过剖腹的方式，他说试管婴儿毕竟是人工生殖的方式，我们希望他可以用自然的方式，认为母体准备好的时候他再透过自然的方式让他出来，他说这样子对试管婴儿的孩子会比较好，在推算你生产的日期的时候也会非常准确，
会比一般自然怀孕的婴儿还要正确，
因为他知道你是哪一天受孕成功的。
在你的孩子长大以后，你会跟他说，哎，你是通过试管婴儿来到这个世界的吗？
哦，我会的，而且我会跟他解释这个技术，我会让他看他以前显微镜下他是长什么样子。
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留念吧，我觉得。
对，是的。
好的，非常感谢阿曼达和我们分享你这一段很特殊的经历。
好的，谢谢你。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